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松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我们旧约中览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民数记。我们都知道摩西五经，它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主题，但是五本书的意识也有连续的关系。创世纪是注重拣选，出埃及记是注重救赎，利未记是注重相交，民数记是注重引导，生命记是注重训诲。民数记一共有36章，是摩西在主前大约1400年左右在摩亚的平原所写的。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以色列自从受到神的诫命和律法以后，他们离开了西乃山，就前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因为不幸而中途转回来，于是辗转在旷野漂流大约是40年的败经验。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失败。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民数记，因为这本书有2次记载数点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事情。第一次是在西乃山的旷野，也在第一章里面数点。第二次是在摩亚的平原，也就是第二代的选民要进到迦南地以前再一次的数点，在26章。本书是记载了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了西乃山，一直要到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段历史的经历。本来以色列由埃及到迦南地只需要11天的路程，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软弱，在路上屡次的埋怨神，所以在旷野漂流达38年之久。民数记是写给第二代的选民读的，因为第一代的选民他们离开了埃及以后，在往迦南地的路上，因为他们小信不信神，害怕迦南人他们的身材和力量，结果集体的都退后了，所以在旷野漂流了38年之久。等到第一代的百姓都死了，现在第二代的百姓起来，他们来到了摩亚的平原，在等候要进到神应许的迦南地的前夕，于是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以往的历史，诉说他们神的恩典怎么样带领他们，期待这第二代的选民能够有充分的准备，可以进到迦南去争取迦南。所以这本书写成的目的可以说是有3个。第一个就是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前一代的选民漂流的原因，以及历史的回顾，所以这是历史性的。第二个目的，教训这一代的选民，他们要用信心来跟随神，是一个教诲性的，教诲性的。第三，是预告，凡是信神的人，就必得到应许地，所以是一个预告性的。这本书开始的时候，是距离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大概有1年之久的时间。当以色列人要准备离开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就办了第一次的人口的普查，其中呢让以色列人能够想到神的恩典，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子孙那么多，现在看见神的应许已经得到了应验。而且呢还有一个目的， 点查人数，就是能够有系统的方法把人数组织起来，能够进攻进取迦南。这本书呢是记载神管教的书，因为选民的不幸所以带来的失败，所以这本书从第一代的选民开始记载他们在旷野漂流的原因、经过和时期，然后结束在第二代的选民他们停留在迦南地以外的边界。这本书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常常的灰心，常常的恐惧，而且呢常常的背叛神，埋怨神所派的领袖摩西。神是大有慈爱的，但是他也是严厉的，所以神的百姓一定要学习相信依靠神，才能够得胜往前面去。这本书述说了神的信实，虽然百姓常常退后违背神的命令，但神始终的没有撇弃他们，按着神的信实来带领他们。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结构大纲。这本书我们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讲到筹备功夫，也就是选民，第一代的选民他们离开了西乃山，他们要怎么样预备，然后要准备去进取迦南。第二大段是在十一章到二十章，题目是西乃山至旷野，因为选民的进行的时候他们的侥幸，于是开始漂流在旷野38年之久。第三大段是第21章到36章，从加底斯到摩亚平原，从加底斯到摩亚平原，这一段是记载第二代的选民他们已经到了摩亚平原，瞭望迦南，然后预备进到迦南地。所以这本书很容易的分成三大段，第一章到第十章是筹备的功夫，第十一章到二十章是西乃山到旷野，第21章到36章加底斯到摩亚平原。下面我们来照着这三大段的分类，我们来解释这本书。第一章记载以色列的选民他们在西乃山已经整整的待了10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把律法给他们，装备他们，然后训练他们，使他们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地，一群乌合之众的奴隶，被神训练成他圣洁的国度，他君尊的祭司，成为一个属神的国民，成为一个灵里面得到改进，让他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时候到了，神必须带领他们离开西乃山。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神就晓谕摩西做各样的准备，先来清点人数，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把神的子民武装起来。这就像今天我们教会一样，教会跟以色列人一样都是征战的，而且要在神的权柄之下，要有一个完整的次序，要有一个周密的组织，才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能够发挥一个合作的功用，能够为神征战。所以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从各支派里面选出适合年龄20岁以外的这个壮丁，在第二章里面就看见把以色列人有计划的能够建设起来，把他们的营地围着神的会幕，以敬拜神作为团结的基础，来维系他们整个国家民族的一个精神力和力量。然后从第三章第四章开始讲到摩西教导他们要殷勤的侍奉神，第五章呢就讲劝勉他们要个人和家庭要追求圣洁。所以我们看见 要为神征战，第一个要先有组织，第二个要有敬拜神为中心为基础，第三个要有殷勤的侍奉神，第四个一定要圣洁，个人和家庭的。因为人如果不圣洁，就没有办法做圣洁神的器皿来为神工作。自从出埃及以后，神再一次的教导他们在侍奉方面，甚至于要再一次的遵守逾越节第九章。然后到了第十章的十一节，记载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当神的云柱火柱引领他们的时候，摩西就立刻命令祭司吹起号角，终于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西乃山的旷野，往迦南地区。在第一章的里面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围炉了430年。我们看见第一章清点人数、装备子民的记载，在以色列人最先下埃及的时候，只有70个人下埃及，但是呢，经过了400多年以后，他们的人数增长得非常的快。民数记1章46节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次的数点，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兵丁有603500人。假使20岁以上的男丁占了全国人口的1/4，因为以一家四口、父母或者还有一位姐弟来计算，那么全国人口就要超过200多万人。这些数字不但显出了以色列人的人口的统计，而且更显出它背后有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恩典。让雅各下到埃及的时候只有70人，但是很快经过了几百年，他们的人数繁殖繁茂，这是表示神的信实、奇妙和保守。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1章7节也告诉我们说，是他们生养众多，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说明了神是遵守他诺言的神。而且我们也从这里面看见神如何在12个支派里面来抽壮丁，显出神是一个很善于管理的神。他能够在这个12个支派一下子就有60多万精壮的勇士来为国家服务。并且我们也看见从第二章开始，神带领这200多万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在旷野里面进行，如果不是按照规矩去行，这么多的人口一定让交通很拥挤，秩序很乱，真是寸步难行。看见神的细心安排了一切的崇拜、一切的献祭，也安排了如何的治理百姓，这都是神的管理。并且呢，也看见神是一位征战的神，因为第一章的第三节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去打仗的，看见神带领他们，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军队。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当这些壮士被数点以后，他们就各自归到自己的都下，也就是自己每一个族的旗号那里，他们对着会众来安营，这是在第二章的记载。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安营的这个帐幕是对着一个中心的，就是对着神的会幕和约柜。不论以色列人在哪里，他们都是面对着会幕了。为什么呢？因为云层火柱是停在会幕上面的，什么时候云层火柱从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如何的起行，什么时候 云城火柱停下来，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因为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吩咐而行。我们今天不是也是这样吗？不论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仰望着神的指示引导，我们应当面对着神，遵守着神的吩咐。神要我们留在那里，我们就留在那里；神要我们起行，无论往何处去，我们都不要犹豫，只要有神带领，就一定得胜，一定蒙恩典的。二章三十三节也讲到说，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利未支派没有数在这个军队里面，因为神要派他们管理会幕的事情。从第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崇拜与侍奉，崇拜与侍奉。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了许多崇拜和侍奉的规条，因为民数记是写给第二代的选民看的，第二代的选民必须来对神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因为第一代的人在敬拜上失败了，但是第一代人的失败并不表示第二代也失败，第二代要在敬拜上面更胜过第一代。所以在三章四章里面有许多的规定，关于如何崇拜的规定，关于如何侍奉的规则。第五章是讲到个人和家庭的圣洁，因为一个不圣洁的人就不能够来侍奉神，神不能够使用一个不圣洁的器皿来做圣洁神的管道，来为他工作。在第六章到第八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是规定到拿西尔人的规定，神拣选了利未人来侍奉神，但是呢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利未人，他们也很爱神，很愿意来侍奉神，所以神也开恩典，就为这些人预备了一个条件，让他们也可以侍奉神。这些人就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也就是奉献给神的人，所以他们奉献给神，作为一个拿西尔人，他可以一生里面奉献给神使用，也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面来奉献给神使用。而且拿西尔人在他们的食物、他们的外表和他们的行为都有一些特别的规定，表示一个献给神的人是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侍奉神的人、献给神的人，我们应当在许多的地方上跟世界的人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到了第十章就是记载他们前进，十章十一节记载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旷野将近十一个月又五天的时间，那时候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神的命令叫他们起行，他们就开始起行了。在十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但是我们看见从十一章开始，百姓在进行的时候开始埋怨，所以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筹备的功夫，第十一章到二十章是讲到西乃山到旷野。从十一章看见以色列人因为太过于小信，他们在很多的地方又埋怨怀疑神，或怀疑神的仆人摩西的权威，所以常常受到神的审判。神施行审判是与他的本性有关，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所以不容许罪在他的面前逃逸，他一定要去追讨。但是我们看见在神一次一次的审判之下，百姓对神 还是一样的埋怨，可见人性的异变和小性是不可理解的地步。这些审判的事情也证明了神是轻慢不得的。在民数记的十三章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本书记载了派到迦南地去窥探的十二个探子，竟然有十个回来报恶讯，说迦南人是伟人，自己不过是蚱蜢，他们对神没有信心。神为他们在埃及、在红海、在马拉、在西乃山多次的显现神迹，让他们亲眼看见、亲身受到，也看见神给他们的恩典、救赎，但是他们竟然还是这么硬心不信、忘恩负义。信心是最基本的，一个有信心仰望神的人，当他遇到任何难处的时候，遇到任何敌人在面前，他不会把敌人跟自己比，乃是把敌人跟神比。不错，迦南地的人虽然是身材巨大，但是呢，如果想到有神与他们同在，还有什么害怕呢？一仰望神，一切的困难都没有了；一信告神，一切的拦阻也都除掉了。但是如果信心不够，就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在十四章里面二十四节记载，这十二位探子里面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他们是有信心的。二十四节记载，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领他所要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也因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集体的小信，所以神在十四章三十四节告诉他们说，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所以看见，因此他们在旷野漂流，困苦惊恐倒闭，得到神的审判。所以在十一章到二十章这一大段里面，十一章到十二章讲到他们进行时候的情形，十三章到十四章讲到十二个探子汇报的情形和摩西带球，到十五、十六开始记载他们开始漂流。这本书的第三大段是从二十一章到三十六章，讲到以色列人从加底斯到摩亚平原，在摩亚平原他们遥望迦南。这一段呢是指着第二代的选民。在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这里有一段的故事记载巴勒与巴兰。巴兰是一个奇异的先知，在新约彼得后书称他做贪爱不义的工匠的先知。当以色列人到达了摩亚平原安营，摩亚王巴勒因为以色列人的战绩甚为恐惧，神曾经带领以色列人胜过了巴山王噩和亚摩利王西宏，当他听到了这些事，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用重金礼聘一位先知叫做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谁知道神居然将巴兰的咒诅变成了祝福，反而把咒诅留给了这些选民的敌人。看见人原来不能够改变神的主权。巴兰当他发出了七大的这个预言，神就让这一位外邦的假先知能够启示出旧约里面好几段很伟大的预言，每一篇都是讲到以色列 跟将来的世界的命运相关，而且也看见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是不能被咒诅的。神在这里还透过一个外邦的先知来宣告了选民蒙恩的地位。但是在25章记载，巴兰这位外邦的先知，他实在是一位没有灵性的人，尽管受到神的灵控制，可是他还是为了利甘心出卖自己的良心，向摩亚王献祭来腐化以色列人，让摩亚的少女来勾引以色列的男人，让他们落在这个外邦的宗教的礼仪里面。于是神的怒气再一次发作，用瘟疫来审判他们，使整个民族都陷在很深切的悲哀之中。在26章记载第二次的数点民数，准备进到迦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民数记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在下一节课继续来讲民数记。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